今天是三月一号，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的嘛。
好，
我们也就不用开场了，反正会听的都是那些老朋友们。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年，这个2024年居然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没错，时光飞逝，很快的，可能我们就又在讲新年新希望，然后发现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一事无成的自己。我就刚刚我们要录音前呢，赶快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昨天在讨论的那个，就是我们二月份有什么大事迹。
是，我觉得你的蛮大的、
啊。你说去意大利？
对啊，壮游，壮游，
很壮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一趟有认真的改变了我一些什么。但是就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我觉得这个行程很好，就是我们从罗马进之后，然后就一路再往北边去佛罗伦斯，再去威尼斯，最后再从米兰离开，然后后来就发现意外的达成了一个巧合，就是有一点就是循着这个历史的脉络前进。嗯嗯嗯嗯，就是在罗马你看了很多古罗马的那种遗迹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就进入了这个佛罗伦斯威尼斯这种中世纪然后文艺复兴时期，最后再到融合了古典跟现代的米兰结束这一回合。就是我蛮喜欢的哎、
欸，那你有去例如说那个叫什么比萨？
哦，有有有，对对对，忘记说。
Okay, okay.
但是我对于比萨的，就是当初安排这个行程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去踩点，就是哦，这世界上有一个，对，就是有个斜塔，然后我们就是这一生一定要去看一次。所以那时候哦，我们要去斜塔那一天刚好遇到他们就是火车都罢工吧，然后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半日游、嗯、其实我觉得好像参加半日游也蛮方便，反正你就无脑的跟着就是搭巴士、嗯、然后跟着导游走，然后去那边拍拍照，因为我也没有想要登塔或干嘛的，然后就真的是在附近乱晃之后就离开。
那你们中就是应该说你们整趟行程都是用这种怎么样一日游半日游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式吗？
我们这一次都、欸、其实只有去比萨的时候是参加这种就是半日游的 tour， 剩下就是我们都是搭火车，就是从不同的城市之间去移动。但反正我去之前我有就是在跟你说我也很焦虑，因为在网络上被各大社群平台就是大家都疯狂来讲意大利有多危险，小偷有多多，扒手有多强什么的，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焦虑。虽然之前去巴黎就是全身而退，可是就觉得天哪，感觉意大利啊葡萄、西班牙葡萄牙这边的扒手感觉就是更高等级的那一种。
哦，
但我觉得可能冬天去因为观光客真的少很多，跟我跟庄子看起来就是一副很穷的样子，所以
为什么要这样说？
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真的就是基本，我们甚至也没有什么包包、欸、因为我自己背的小包包，我就是包在我的大外套里面。然后庄子就是他就拎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那种，就是很像就是那种购物袋，然后我们就这样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我觉得小偷很看到我们两个就觉得 OK， 这两个可能没有什么精彩的东西值得他们花时间下手吧。所以但是就
觉得
很神奇啊，
很赞。我觉得购物袋真的是很赞，就是很有当地感。
当地感吗？就是有个江湖传说说什么你出国就是拿着全联的以前的那种塑胶袋就保证你没有人要偷。但不知道真的假的。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去刚好我去罗马的第一天我就先去那个罗马竞技场，
嗯，
然后我真的在那边，就是我觉得整趟意大利行都让我很正向的去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跟无知，欸，就是你站在那边，然后你看到这些这些几千年前盖出来的东西，然后当时他们甚至没有那些现在当代的机械设备，然后他就可以用出这些基础建设，这些输水道，然后你就觉得天哪，你站在这个竞技场里面，你真的就只是像一颗豆子一般大的一个生物罢了，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中，我真的就是一个纳米级的小东西。对，然后跟后来就是开始逛很多佛罗伦斯之类的博物馆啊，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什么画、雕塑什么的，然后开始感受到，哦，天哪！就这些东西其实都跟欧洲历史，就应该说欧洲历史基本上跟他们的宗教都脱不了什么关系，然后就发现自己对历史啊、艺术啊、宗教这些东西我基本上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知识，甚至什么罗马神话、希腊神话这些我过去基本上都没有在关注，然后就有去察觉到说，哦，原来我过去真的都花了巨量的时间，天哪，巨量这个词是不是也被中国影响？
为
影响 OK， 反正我就觉得自己之前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去关注了很多基本上对我来说对于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太重大影响的碎片化资讯或知识，然后我也欠缺去好好去建构自己，去怎么讲，更深入的去建构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比如说，哦，可能我很大部分几乎 90% 的时候，我可能对于很多资讯或知识，我就是比如说乔托，哦，我听过，可是他为什么厉害我没有去深入了解，他的话要注意什么部分我也看不懂，或是我看到就是，但是这一次去就是看到那些雕像，然后那种肌肉纹理呈现的那种细致程度，真的是连我这种门外汉的人都可以，就是我真的觉得有被震慑到吗？就这些东西，这些可以跨越时空背景，然后到现在都可以，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人去看到这些东西，都还可以深深的，就是被震撼到。这些经典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好好认识的，所以我就觉得太好了。我知道我2024年就至少在看书这方面，我要做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在等车，就是等那些他们那个火车的时候就逛书店，然后我就注意到了，就是英国不是有一个企鹅出版社嘛？
对对对。
然后他们今年还是去年就出了，他们好像有一个系列是 Classics， 但是他们那个系列他重新把他的那个封面用的非常，他是用布的材质，
对。
然后你一过去，你马上就被这套书给吸引了。但重点不在于我要买这套书，因为我知道我看原文一定看不懂。但我应该说，就是我今年会比较，就是我想要透过这套书的书单去有系统性的好好把这些经典好好的去读一遍，不管有没有看懂啦，就是我觉得至少让自己了解到，哦，比如说《爱丽丝梦游仙境》，我真的之前都只是可能大概知道，哦，他就是在讲爱丽丝跟他就是一些遇到一些动物的奇幻小故事，但我其实并没有完整的看完。然后我就觉得 OK， 这些经典，我觉得今年我要就是我的阅读方面，我就是想要认真把这些经典给好好看过。所以我就觉得哇，这趟意大利之行真的是，我真的，它是我目前去过欧洲城市里面，在我心中目前排行榜 number one 的城市呢。没错，就是这样，我带着满满的正向的能量回来了，各位朋友们。
真是非常有求知欲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讲，我之前去，我是去佛罗伦斯跟米兰，然后我觉得我的感受就刚好跟你也不是说不一样，应该说有点有趣的是，因为我是 就是刚好跟你是不同类型吗？就是像你刚刚讲说看那个世界名著的这个 part，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小时候就是曾经拥有过一套中文翻译版的世界名著，这样，然后里面真的是每一本书我都看完，就只有2本，好像有40-50本吧，然后我就只有2本书我印象非常深刻，没有办法看，一本是《鹿苑长春》，就是他讲一个鹿的故事，可能类似小鹿斑比什么，就我好像从小就很讨厌动物。光翻了几页就觉得这个鹿的故事我不行，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认真看它。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苍蝇王》，因为它就是一群小孩到荒岛，然后有一些可能就讲一个无政府状态下人类的丑恶、人性的那种脆弱的东西。那我也是看到后来觉得有点就不太能够吃进去，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然后有点恐怖，我不喜欢小孩互相就是可能攻击彼此之类，我就也没有把它看完。就这2本是我没有真的看完，那其他我都看完了。然后我大学又读了外文系，所以就是好像就是对于那些你讲的可能神话或历史
经典
应该
之
有一定的
作，
涉猎，对。可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迷失在汪洋大海，因为你就觉得啊，
啊，怎
怎
么
么有这么
会？
多我还是不认识的人，我是不知道的故事，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事情可以知道？跟他们也太闲了吧？为什么可以一直针对这种？就是你就是讲说哦，可能就是我们以当代来讲，就是可能针对一些那种很小众的题材，然后一直去创作，然后还被保留下来。然后后来就是想说，到底为什么原本是存在哪里？就是又不是没打过仗，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还
还
可以
可以
这么
被
完
保
整？
留下来吗？
对，然后我觉得我的震撼比较是说，哎，到底为什么？尤其是佛罗伦斯这个城市，就是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古迹感，你就好像走在一个活生生的古
古
城
城，
啊。
对对。
对对，然后就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是，哎，这就是这是真的哦，这样的
穿
话。
越时空了。
对，然后又有那些名牌的店在这些古迹里面，这样错综交杂，然后就觉得，对，然后跟我也意识到，好像某个时代的审美不是我的审美，就他们有很多那些，我应该有看到，就很多那种很金碧辉煌的东西，
对，
我
有，
就觉得啊，就是眼
那不
花
是你
缭
的
乱，好
风
像，
格，就对。
对，就觉得啊，好像有一点，就是我就发现了我自己可能小时候或者是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其实直到现在应该都还是蛮喜欢那些故事，可是会觉得哦，真的活在那个时代的这些审美，或是这样子的一个礼教吗？或者那些规矩，好像就是看看就好，不然觉得有点花，就是好像无法就是承受这么多这样
是不
子
是？
的。
他们那个时代真的，应该说我们就是现在有太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分心、去花杀时间。他们以前真的很闲，所以闲到他
对，
们可能就可以花个二
一
十
年
年。
半载
对对对，比如说哦，修复一个什么达文西的画之类的这种，就是然后古代古人们或者是前辈们，他们就 是
对，
真的可以很聚精会神的去执着在一个。他们可能对他们当时自己来说，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以后会干嘛的事情上。可是这种东西摆在现在来看，就觉得天哪，这么珍贵的精神，真是做不到。
你让我想，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贴文，就说人类就是发展 AI 好像方向错了，就是我们原本想说 AI 是要来帮我们可能洗碗打扫，让人类有时间去写诗作画，怎么现在 AI 都在写诗作画，然后人类还在洗碗打扫？我觉
就
得有
要
这
想，
种
哎，
异曲同工
对，
之妙。
就是我们明明要让机器人来帮我们代替一些 routine 的事，对不对？
对，像我们就越离那个像那个文艺复兴，就是这个美丽的年代越来越遥远，这种文人的精神都变 AI 化。
哎，话说，就是你刚刚不是讲到他们的审美吗？就是因为我
对，
去威尼斯的时候，刚好遇到他们嘉年华会的最后一天，然
对。
后那个岛上就真的是整个岛都充满着，大家都穿那种中世纪服装，就大家都在 cosplay。然后走在那里面的时候，会觉得我要窒息了。我就是，虽然我很喜欢看他们那些画啊什么，可是他们那些人穿那些蓬蓬大裙子，然后戴着那种很高的假发之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不行，我想要离开。就会觉得好可怕，就是在那个瞬间就觉得哇，这个庞大的到处都是中世纪的人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有种窒息感欸。所以后来到 我们第二天再去威尼斯，他们那个嘉年华会已经结束嘛，然后瞬间人潮就少了三分之二，然后又恢复成那种小小的状态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可终于可以好好的可以看看这个岛它是长怎样。
对，我懂我懂，我觉得他们就是整体东西很少，然后人一多就有一种极大的压迫感，而且又穿了这么他的衣服有一种外扩感，就觉得是要把我挤去哪里。
对啊，欸，可是他们在 cosplay 起来之后的用心程度真的也不是在开玩笑的，欸，
对，
很惊人耶，欸，
我觉得蛮酷的，嗯，
你那时候去米兰的时候有去看那个最后的晚餐吗？
欸，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很认真做功课的旅人，然后也是很最后一刻才决定出发，所以就例如说像佛罗伦斯，我们也只去到那个 Ufis， 就没有去看那个大卫像嘛，然后也在米兰，就是也没有办法预约到最后的晚餐，对，然后所以，
哦，
对，但我就是对意大利的很多的好感，其实比较是着重在饮食文化，就是对，
愿闻其详，
对，就是东西真的。就是觉得天哪，这就是难怪，就是我以前就觉得说，为什么中国城跟就是小意大利经常在美国都是紧邻的，在很多的城市都这样。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嗯，就是这两个文化真的很多共同点。第一个就真的很爱吃，然后东西真的很好吃。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都蛮怕妈妈的。我觉得好像不管在中国还是意大利文化，
怕
妈
妈
都是一个，对，好像都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爱妈妈，妈妈是很重要的，你要尊敬妈妈。
为什么你从哪边？
妈妈很凶的那种感觉
啊？不知道这件，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哎，
欸。我想说，我们就是华人的文化，我们自己知道，就是好像那种有一种虎妈，或者是就是那种
对对
对，就是，女家长感
敬畏父母的，嗯，
对，敬畏父母。我觉得意大利人好像，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流行文化或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会对于德高望重的女性，就是尤其是那种老了之后可能还蛮优雅有姿色的女性，非常尊重那种感觉。
真的，
哦，对对对对，是我的一个感觉啦。
饮，嗯，食的部分，我必须说他们的咖啡，就是我们一直在喝卡布奇诺嘛，
是不是很好喝？
好，哦，好喝，我的妈呀！他们真的很重视咖啡，为什么呢？因为以往去住饭店，你如果吃早餐，应该大部分咖啡就是他自己放一台咖啡机在那，大家自己去用嘛。
对，
那个饭店是他们会，就是那个饭店服务生会过来问你说你要喝什么，然后因为他们早餐通常就是喝 cappuccino 嘛，然后他就真的是进去他们的厨房，然后认真用意式咖啡机去好好的煮一杯 cappuccino 给你，然后那个我在意大利喝到每一杯 cappuccino 它真的都很好喝，各位朋友们。
那你有喝 espresso 吗？就是完全没加的，
有也有喝，就是，嗯，就很浓，欸，我们还买了一个摩卡壶回来，但是 我还是被他的 cappuccino 给深深的震撼了，就是那个上面那一层奶泡，我真的是哦，我在新加坡转机的时候也是试图点了一杯 cappuccino， 然后瞬间就从天堂被打回人间。
对，就是完全真的不同，就是好像离开意大利就是没有办法有一样的味道，我也不知道到底
发生什么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一台意大利产的意式机跟奶泡机，我们有办法做出那一模一样的卡布奇诺吗？
我觉得奶可能第一个是我觉得那个鲜奶好像不太一样，我觉得在意大利喝到的鲜奶跟在台湾喝到的不太一样，
真的，
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这件事情我有算是验证过吗，就反正之前高雄就是开了一家，就是老板他是从意大利回来的台湾人，然后他就想要在台湾复制这种意大利咖啡吧的文化，
嗯，
然后他就讲说他什么东西都是意大利进的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那我就很兴奋的去尝鲜，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就是不一样，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就是不一样
啊。所以那间餐厅它泡出来的咖啡真的有让你回到意大利的感觉吗？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不是所有东西都意大利，就是你刚刚讲那些条件啊，就是可能除了牛奶没有，但我也是喝 espresso 而已，所以就觉得你咖啡豆不是意大利的吗？你机器不是意大利的吗？还是人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就觉得到底
对啊，怎么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唯独在意大利才感受到了卡布奇诺的好喝？
对，而且真的是连机场的都不会雷，很多时候机场的东西都是最烂的，就是可能最难吃或最难喝。嗯、可是真的，我就是连离开的最后，觉得不行，我还要再喝一杯，就是都不雷，就是太厉害了。为什么？
哎、欸，那我好奇哦，你去意大利的时候有喝？就是我看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喝一杯粉粉的东西，橘橘的、红红的
粉粉橘橘。哦，我知道，
那个是。那个喝起来是什么、嗯？因为有些人说喝起来有点苦苦的，我没有喝到那一杯，但是我好奇、
嗯嗯。它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好像是某种苦橙酒还是什么，它就是的确是微苦，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有点是那种柑橘类苦的感觉这样子。嗯、然后它就蛮甜的，就是一个喝起来很没有酒感，然后就很清爽的酒精饮料，就
可能就
是一个
搭餐一起这样子。
对 对,
對，
就他们的一个国民酒，就是我觉得冬天喝有点就是太冷了吧。我觉得但是夏天就是喝着很爽，因为就是很冰嘛，然后又就是喝起来很爽快的感觉。
你那时候是夏天去意大利的，对不对？
夏天去意大利，对。然后
夏天意大利怎么样？怎么样？
嗯，我觉得没有到很。热，但是应该说我在米兰的时候还竟然还遇到那种下大暴雨，就瞬间有一种台湾感，就是那种会很像高雄之类哦，这样讲的好台，但是就是会那种午后雷阵雨，然后但是他们还是整体比较干燥，所以那个即使有一点点热或什么也不会到黏腻，这样，
嗯，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蛮舒服的。然后因为它夏天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在外面就是混到很晚，然后就是坐在一些广场啊，然后就是喝酒啊、吃东西啊或什么，就是那种。很惬意的文化、嗯、我觉得很舒服，就是到处可以这样，就是尤其是佛罗伦斯它晚上的那个河的夜景，就我觉得夏天你就坐在那个，就看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畔那个桥边就在那边聊天、嗯、然后可能就买个东西就在那边喝，就觉得哦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夏天的天气应该蛮舒服的、欸、
对对对，还不错我觉得。
那你去那边的时候有喝他们路边的那种自来水吗？
这倒是没有耶、欸、因为那个东西是不是在罗马比较多啊？
哦对对对
对对
但我去之前就是很多旅游攻略都在那边说啊，你去那边不用担心，就是路边都是可以生饮的水，然后、嗯、但是我们去那边就开始观察一下，就发现可是他们那边在地人大家都狂买矿泉水啊，就是或者是说瓶装水，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怀疑，然后我们就有觉得说他很多那个就是会出水的那个自来水的地方感觉也没有很干净啊，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不敢这样子喝，我就很好奇说那些整天给我写攻略说可以生喝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喝。
哎、欸，我看到那就是你看到跟我刚好是相反的、欸、
怎样
那个时候就是我看的就是东西，因为我反正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他是一个、嗯、你要说他很抠吗，我觉得他是一个喜欢对抗体制的人，反正他就会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要付钱，因为像例如说欧洲很多厕所要付钱，然后所以他就是会老子不想付钱，我就在路边尿尿这样子、嗯、因为他就觉得凭什么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样、嗯、然后或是水好了，他就觉得我就是可以跟餐厅要那种自来水就 tap water 为什么要收钱、嗯，对，然后反正但就去之前我就是看到人家说意大利就是你不可以在餐厅要 tap water， 是一个文化的禁忌，大家都是点矿泉水或是气泡水，就是要点就是要付钱，就是有个就是礼仪，就是水是一个低消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在去之前一直狂跟他灌输这件事情，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买水，我们一定要买水，就是你我不管你说什么就给我闭嘴，我出也可以，反正就是要花钱买水。对，然后但我就是他那时候就也很认真跟我说到底为什么他觉得这是他们要坑钱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我就去看就是那些就是可能有一些攻略，就是可能英文的、嗯、他们就是说因为什么意大利有些地方的管线是比较老旧的，可能是没有那么干净或是会有一些有害物质，就像你担心的那样，
对、啊、
然后所以他们就有这个习惯，就有点像南部人都要去加水站提水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但又有人说就是的确罗马的那些就是比较可以喝，但我真的就是也是没有看到意大利人，虽然我没有去罗马，但我去的两个城市他们都是就是大家就是会花钱买水的，就没有人在装什么饮水机或什么的。
对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他们就说什么哦，那个有一些 输水道，甚至是什么可以回溯到凯撒什么那个时代就已经建造好的
吗？
对啊，我想说哇，这个水道你用了几千年呢、欸，那个里面都水够了吧？就是你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公共卫生的概念，你就想说算算算，还是不要随便尝试好了。所以我们还是乖乖去买了瓶装水。
对，而且他们瓶装水很好喝哎、欸。
你有认真在品水是不是
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像真的水比较甜或是就是比较没有那种水味
哦
对
比较没有水味
对、嗯、哦对所以我后来也在思考是不是咖啡好不好喝也跟水有关
哦因为他们水本来就好喝所以用那个水煮出来的咖啡
对可能就是水质影响了、嗯、就是有很多不知道到底因素是什么他说啊就是同一个豆子同一个机器那还有什么不一样这样我只能想要水跟人
那我好奇你有吃生乳包吗那时候
我那时候没有吃到生乳包耶、欸、
嗯
对
但嗯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还没有吃过生乳包我也是就直接在意大利吃到、嗯、但在意大利吃我觉得、嗯很好吃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生乳包里面那个就是奶油部分应该会很腻就会很像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嗯海螺面包你知道吗、
我懂
所以我误以为是这样子的概念可是我实际吃到生乳包发现哎、欸、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甜跟腻耶、欸、然后那个奶油也没有、嗯就是那么 cream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但是整个好感度激增、
嗯
嗯、但我害怕我如果在台湾吃了生乳包我又会被打回人间所以我就想说我好想知道有没有人吃过台湾的跟就是意大利的之后可以做出一个比较
哦，太可惜、嗯、我还没有吃过意大利生乳包可是我今天的确有发现另一个类似的东西是应该是类似概念就是葡萄牙的葡式蛋挞跟我们从小在台湾吃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哦、
然后今天我看到星巴克新推出了他说是葡萄牙进口的葡式蛋挞之类的
真假的有这
个新产品我不知道是葡萄牙进口他就写来自葡萄牙所以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进口还是他就只要表达这是葡式的做法然后他的确外观看起来跟台湾的一般的葡式蛋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好我明天要给他一个机会明天来试试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欸、你说这个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我看的那个 YouTuber 叫哎、欸，你这周要去哪他们也刚好去了西班牙跟葡萄牙、嗯、然后他们也是针对了蛋挞这件事情、嗯、他们就说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就这样吃下来发现台湾肯德基的蛋挞就已经根本就是你知道最好吃的、欸
不是，他们不能这样比，他们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真的，
不知道，真惊呆了，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怎么办？就感觉哦，接下来一定要想办法去一趟葡萄牙吃吃看，到底葡萄牙的葡式蛋挞是怎么样？
对，它因为它跟澳门的也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去澳门的时候就变质了，所以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更加变质。
真的哎、欸，就是经过每个地方再稍微略调他们的口味之后、嗯、
对可是那真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种类的品项、欸、因为其实葡萄牙的那个葡式蛋挞它其实我觉得它不能叫蛋挞它就是个卡士达酱的挞然后但在台湾跟澳门都是蛋就是布丁就是完全是不同口感跟不同种类的东西啊我觉得、
欸、可是他们蛋挞的起源不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修女还什么要把蛋白拿去烫衣服然后所以剩下的蛋黄就拿来做成蛋挞、嗯、
对但是卡士达酱是用蛋黄做的没有错只是那个口感跟味道
此时再度显示我的无知
不是有没有在烘焙而已因为我有烘焙的爱好所以才知道这件事
啊真的、哦、所以卡士达酱哦
嗯嗯，没错。
那你明天就要去吃吗？所以我们就可以
就会去吃星巴克的。这就是我三月的努力，就是来
吃对，麻烦我
星巴克。
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好好的，请你分享一下你在星巴克吃到的葡式蛋挞是什么滋味，因为你也吃过澳门的了。然后，
没错，
你有吃过葡萄牙吗？还没吗？
有，我吃过葡萄牙的。
那你就
哎、欸，
你真的可以评比嘞。
对，非常好奇，就是到底星巴克能不能，就是至少复制个60%吧，这样。
阿里这样让我很好奇，明天也想去买来吃吃看。
对，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不知道吃起来到底对不对。
期待。
很赞，
没错。哎，这个月我发现我们都在一个领域有了新的突破，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就是我看你有买了 Dyson 的吹风机，然后我们家也换了扫拖机器人。哎，这两个这个主题好像切的有点差很远。
不会不会，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就是你知道，因为 AI 还没有进步到可以帮我们吹头发跟帮我们扫地，所以
真的我哦天哪，我还是有扣回一个主题的。你刚才分享一下，你说你买那只造型用的 Dyson Air 什么 Warp 吗？
哎、哦，我昨天发现我好像被自动选字，所以就打错了。它其实是 Air Wrap， 就是
Air Wrap，
对，缠绕的那个 Wrap。对，它就是很怎么讲？它是一个造型器吗？它其实是很像以前的，就是什么把离子夹，其实它没有离子夹，应该是电棒跟一些梳头发的东西的功能结合在那一只。然后我给他的一个怎么讲结论，就是我一句话形容这个产品值不值得买，我就会说哦，它基本上就是个大概60%，就六成的，就是原版的 Dyson 吹风机，加上很多杂七杂八的功能，所以我觉得 CP 值算高。对，
60%的 Dyson 吹风机，再加上其他一些功能，我现在正在看它的产品页面，它是可以吹卷发，对不对？
对，就是可以卷，然后也可以就是好像增厚，就是让头发比较蓬松吗？就是让它从、就是它有一个卷那种什么增量梳吗？增发量的梳，就是可以让头发吹完之后好像比较厚实这样。
哦，是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去毛躁跟顺发梳。那我之所以会说它是六成 Dyson 吹风机呢，就是它的单纯吹干的功能，我觉得比起完整版的 Dyson 吹风机，好像风力稍嫌没有那么强，对，但是我觉得要吹干就是绰绰有余，所以就六成的吹风机的功能，但是有很多杂七杂八的配件，所以 CP 值蛮高的。
你觉得它对于毛躁那些的功效，真的跟一般吹风机有不相干吗？
应该说，它那只就是吹抗毛躁的，是我至今觉得里面想说到底是我不会用，还是头发发质真的很差，还是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骗？就是我觉得是效果算是没有达到我所想象的。
你说那么光滑亮丽感吗？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会毛躁啊，到底怎样才叫不毛躁？就是不太懂它到底是什么程度。对，我就觉得那个它的那个吹抗就是去毛躁的功能，我个人觉得很还好，但它的那个增量还有就是卷的功能我觉得蛮不错的，但它也是有很多 bug， 就是 CP 值就是因为它的优点就是它没有很烫，所以它不会像那些什么就是电棒夹或什么、哦、你会烫到自己、就你要很小心，因为它其实就没有很烫，但它的缺点也是没有很烫，所以就不会这么定型。
哦，所以它卷度 会比用电棒来的相较比较不卷哦。
我觉得刚出来很卷，但它很容易直掉。
嗯，
对，然后就是很多你如果看网络教学会讨论，大家都会说，哦，你要喷什么定型液啊，或什么。但我想说，到底是我手残是怎样的，还是我定型太烂，就是没有到我觉得我所期待的功效。但也有可能是我头发太短。但总之，我这个月底要去剪头发，我就已经先问了我的造型师说，你有用过这个吗？你可以教我吗？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但我可以拿去他研究一下，他再告诉我。
哎、欸，我觉得他那个卷发梳，就是我每次看示范影片，我都很害怕，我整个头皮都被卷进去。
哦，并不会，因为它其实没有缝隙可以让头发进去，它是一个实心的棒子，然后所以它只是风向的吹出来、所以没有任何可以让你把头发夹进去的地方，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安全的道具。
它是用什么原理啊？
它就是用那个他们
气流吗？
对，什么专利的气流，让那个风可能可以顺，就让你的头发会被它有点吸住，所以它就会绕着那个棒子、就是有一个弯度这样。
My God！ 希望造型师可以提供一些好用的技巧。哎、欸，我觉得这就是看人家用都觉得好顺哦。
对，然后我想说你们到底，因为想我已经看了非常多的
教学影片，
对，然后想说我看看大家，就是我买之前也想说，如果这种东西很骗，应该会有诚实的部落客吧，不是每个人都拿业配吧，这样，
嗯，
对，然后但后来就觉得，哎，其实就大家讲的都大同小异，但我看他们的造型都还算 OK 啊，嗯，怎么我自己实际上用起来觉得没有这么的有效，但的确是会让头发比较有一个型，就是跟一般吹风机吹相比，我觉得增量就是蓬松感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感、嗯、对，但卷度就不知道是不够长还是怎样，就觉得还好，
那增量也是很有感就对了，
对，就会觉得哎、欸，就是头发有一个厚度，就是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塌，嗯，
我觉得那个、嗯、就是看到很多长发女生她们的头发如果看起来光光光滑，就是柔柔亮亮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吸引我再多看他几眼呢、欸。有时候就是在那个捷运排在人家后面，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想说，还是我可以偷偷摸一下，感受一下。天啊，我真的，如果我是男生，我真的就被抓走了。
所以用自己的吸头吗？看他有没有头发，
就会觉得天哪，这怎么做到这么光滑柔亮？因为我就是上次回去剪头发的时候，然后设计师就说我的头发很干，但他也、嗯、但他也因为他也不是我给他剪很久，他不像是要推销我东西，他就是真心的觉得我的头发很干，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一定会用电棒或者是平板夹顺过一次我的头发，
对，
然后我就想说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寻觅一个，就是他们说什么你上电棒之前要喷一些什么抗热的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但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无法说服我他真的可以帮我抗热、欸、
嗯，
就是、
嗯、
我想说你就喷这些水状的东西、
嗯、
到底哪边可以让我的头发不会因此而被这些高热给破坏呢，就我还没有说服我自己，所以我就一直还没有去真的用，但是我就很好奇那些其他人可以把头发照顾的亮亮的柔柔的很光滑的感觉的女子们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可能基因好吧，
还是可能他们都有一只 Dyson 欸，他猴子看起来很精美耶、欸、
对，但很重啊，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物品，对，
你有用什么优惠价格购入吗？
哦，就是在他农历年前，他们有一波就是满千，哎，满万折千，对，
嗯，哦，
对，然后当时买了，他还送就是旅行袋，因为我就说那个盒子很美，但不切实际，太重，
对啊，不方便带，
他就有一个对随行很轻的包包，我觉得嗯蛮赞的，就是那个东西蛮好用的，
所以他带出门其实也蛮方便的，
带出门我。对，如果要带，我因为它没有整体没有到很重，然后因为它里面道具太多了，你其实也可以不用每只都带，就你就带你会用到的。
嗯，期待下次亲眼看到柔柔亮亮的秀发，
等我跟我的发型师之类再钻研一番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是他可能会用了之后就告诉我说你被骗钱了，那我再告诉大家不要买。
看来三月的结案报告就可以跟大家细细的分享这件事情了。我也要分享我们家最近换了扫拖机器人，就是 我自己察觉到一个，但是我们才刚开始用大概两三天吧，然后我有感觉到最大的不同是机器人比较不会来撞我的脚了。不是，就是之前如果我坐在家里，比如说你脚一定会在地上嘛，那机器人过来扫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还是会稍微的碰撞到你的脚，然后就会让你很美送，你就会因为它的周边一定是有一个像是那是按键吗还是什么，就是它去撞东西去边撞边感应它跟障碍物的一些路线、嗯、但它现在好像我们的那个有加扫地拖地这一台它多了一些什么，不知道是什么 AI 又来了、嗯、AI 这次有帮上忙了，就是它好像就是它可以什么红外线什么，就是多了一些高科技，它就会自动去侦测说哦这边有障碍物，它就是连碰到那个障碍物它都不会碰到，
嗯，
它就是会 完美的绕开了我的脚，然后从我的周边那样绕过去。
哦嗯嗯嗯嗯嗯，
然后还有拖地功能的话，目前就是觉得 很方便，因为它就是那个什么，它的那个桶，它的机器本身就有分干净的水跟它洗完拖把后会自己自动再把它把那污水就是输送到一个污水桶，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每大概3天3、4天就去补一下水跟把脏水换掉之类的，可能就可以了吗？所以我们也还在观察这件事情。不过就因为我们以前可能每个礼拜都要拖一次家里，然后现在可能就
对，
是。可能可以再稍微延长一点这个频率，或者是说我可能只要针对一些细部稍微加强清洁。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是真的很方便，就是扫拖机器人。然后我们买的那一台是小米的，因为它上我们上一台也是用小米的扫地机器人，然后它就在我们家撞来撞去撞了5、6年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还蛮耐用的。
哎，那我好奇，那你旧的扫地机器人去哪？
扫地机器人装置就想说那就把，因为已经用5、6年，它也我原本想
对，
说还是拿去旋转拍卖上卖掉
对，我就想说，你是用旋转拍吗？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哦算了啦，这已经就是用到那么久了，他也是觉得拍谁，所以他应该直接就是把它丢掉吧。对，没错。
因为我很好奇，那个它的水盒大吗？还是还好？
它的水盒我想一下，大概可以装2公升吗？
哦，那很多哎、欸。
其实蛮多的，所以它可以，它就是，而且他说它有个很功能是它会侦测水量，就如果他发现他现在储水桶里面的水就是干净的水变少，它就会什么进入省水模式，然后就会尽量撑到可以换水啊。你也知道高科技都是这样骗人的，但我们现在就是2、3天基本上都没问题。就是我们都还在观察它的水量的使用，跟因为我们目前是安排它每天要出来扫拖2次，所以因此我们的耗水量可能又更大。所以也许平常人如果你一天一次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不是问题耶。然后还有那些什么集成袋，就是可能以前你知道上一代我们就是要自己手动每2、3天就要把那些灰尘自己倒掉。可是现在它就会
对。
自动把那个灰尘吸到一个就是集成袋，那你可能最后就是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2、3礼拜把那个集成袋拿出来丢掉就好。但那个耗材其实你就是要再花钱买啊。但
那
网络
贵
上也有
吗？
人，有副厂的，副厂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假设8个1、200块这种，你就会觉得我这么辛苦赚钱，我这么辛苦上班，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在这些小东西上奢侈。
没错，没错，
对
值
啊，不
得，
过
值得。
也有人就是教大家什么 DIY 做出那些东西，
自
就是
己
你
的
可
集成袋。
能，就是大人类真的还是很有智慧，就是暂时 AI 还没有办法
人
代
类很
替。
惨呢、欸，不是啊，就是从头到尾你想要叫 AI 帮你省事，然后你又在那边抠，然后又自己花很多力气在搞这些，到底是在干嘛？
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就是能力不足，我们只能做半套，我们就只能够让 AI 服务我们到一半，然后剩下一半要自己想办法努力，真的很悲伤诶。就是说我这次去意大利，就是有偷偷在注意一下他们就是房地产之类的价格，然后就跟庄子讨论，就是他的心得，就是说。就台湾真的很可怜，是我们的房地产价格，或者是说台北或双北地区的价格跟，比如说那种意大利，比如一线城市，基本上根本相差不少，就是没有多少。然后甚至我们有些还比他们贵，但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薪资所得却，你知道，根本不是拿那种一线国家他们的收入。想到这就悲从中来。就是我们这趟小小的观察，
对，有那时候我们有觉得，就是反正我的同事也有人非常厉害，他很快就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了新朋友，然后就去人家家参观，我也不知道除了参观之外有没有做别的事情，然后他就回来之后，他很兴奋跟我分享，不是那个人怎么样，而是那个人住的地方怎样好，然后房租才多少钱之类，然后就觉得怎样台湾怎样夸张，这样台北怎样夸张，这样，
天
对。
呐，真的是就会觉得为什么？可是我每次又走在信义区的时候，又会觉得大家都很有钱。就是我不知道你走在信义区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身上都有很多精品， 包或什么的、嗯、然后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富足，但是我常常都觉得天哪，我怎么永远都还觉得我自己就是收入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草根阶级呢。
对对，那天我也是很震惊的，就是跟一个医生朋友吃饭，然后就谈到说哦，就他跟他的同居人，就他的同居人买了房子，然后他就等于跟他同住，他就付房租给他这样。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帮忙出一半房贷吗？他就说当然没有啊，我怎么可能出得起。我心想说哈，你是医生你还出不起，那有谁出得起？到底这是、啊、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
可能
他跟我讲说他负担得了的房租的金额，也让我非常震惊，因为我就觉得说跟我想象中医生的财力落差甚大，这样子就是不到2万块。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你是医生欸，连你都没有办法，那谁有办法？到底在说什么？
医生没办法负荷2万多的房租。
他就说他付，就是他给不到2万块，然后我就觉得哈，怎么会？
对啊，这不是我认识，
还是你有别的投资或是别的保险？那、哦、我就不可能啊，就是要多会花钱，就是你是医生，你难道没有月入10万、15万、20万吗？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还是要只是你知道医学院刚毕业出来的那种实习医生？
不不不不不不不，对，因为他已经不止那个等级了。但是当然就可能还可以，就是也算是年轻嘛，就是30出头这样。可是已经应该有住院以上了吗？我其实有点忘记他们那个阶层，但他已经不是实习的程度。对，就是也工作了，算这样算很多年了哦。
嗯、无法想象哎、欸，可是因为
对
像。有个朋友他的弟弟也是牙医吗？我记得他那时候光听他分享就是牙医弟弟的薪资收入，其实真的就是就他可能才刚出道没多久，可能月薪就已经是7、8万起跳那种、
嗯、
然后是还有大幅成长空间的、欸
嗯、
这个我这难道医师世界也有这种 M 型化社会吗？
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是改颠覆了我对医疗市场的想法，因为他就跟我说，就是反正现在因为健保医疗变得很廉价，然后其实就是他说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夕阳产业。我说哈，人永远都需要看医生，医生也可以是一个夕阳产业，我有没有听错？我就觉得很颠覆我的各种思维，我就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
医生最近在韩国医生们不是正在罢工吗？
哦、oh, 真的哎、欸、你看你其实没有很孤陋寡闻，你知道事情比我多。
没有，因为我就只是我还没有搞清楚，就是想说到底他们怎么会罢工，跟政府好像这次也他们的政府也是硬起来的，要跟他们对抗到底、
嗯、对抗吗、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世上敢跟医生对抗的真是太惊人了。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还在缺医生呢，像今天不是说、
啊、
我记得是台大医院说什么他们小儿科要招要需要假设比如说要16个，可是他们很实际上才来了比如说5、6个的那种、嗯、你就觉得天啊，我等我们老的时候是不是就完蛋了，没有
就有 AI
然后 AI 帮我开刀这样子，
像 AI 医疗。对啊，但我想说哇，就是但我后来又想说嗯，还是我太不节俭了，就才会对于就可能人家对于金钱的支配啊存钱啊或什么的一些想法更就是因为他的财力可能更高，所以就是有更远大的梦想，所以才会对他来说就是房租或什么这种不必要的开销是多的，就是想说但真的太超乎我想象。对，
我突然想到我最近迷上了一个节目、嗯、就是跟拍到你家。
嗯，
就是因为 YouTube 上未来日本台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跳出来然后我记得其中有一集就是一个人他就是被记者拍到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拍摄的人说哦，我开的车就是那个什么 Austin Martin 之类的，然后他家住在一个摩天高楼，他是什么30种楼高有33层楼，他住在31还是32，然后、嗯进去之后就发现天啊，他家就像个垃圾场，就是他完全不收拾家里，然后他的消费观也是让大家很惊讶，因为他可能月收入好像是20万日币嘛，但他可能里面就有大概2/3他都要拿来付房贷，然后剩下的钱他基本上每个月好像也都会花的差不多，因为他还喜欢就是买名表，然后 他的家具那些，比如他睡的床，他会买很高级的，但是你一进去，你完全感受不到这些精品或高级品的存在，因为到处都是垃圾。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节目真是太好看了，它真是太颠覆我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了。
为什么这个节目经常找到一些家里都垃圾的人？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会找到很多奇人异事、欸、重点
是
这些人很愿意被拍、欸、然后觉得这节目太过瘾了、
嗯、没错，就是因为计程车，因为他们会帮那个人支付计程车费嘛。
没错，
我之前看过一个好像也是忘记什么节目在讲，就是说其实东京的计程车费是非常贵，就日本人其实很少搭计程车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像我说哦，那有可能其实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诱因，就是有人帮你付车钱。
他们有时候如果你家住的近的话，他甚至就说哦，那你可以去超商买东西，我们也可以帮你付钱那种。
嗯，
就千方百计就是要进到人家家里耶。
哦，真的。对，我觉得是可能其实就是怎么讲，大家都是光鲜亮丽，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所以就会被这些蝇头小利给吸
引。所以我们都很在意 外表就是呈现给大家看到的面貌。
对，哇，这个节目其实那个节目真的我看
很多奇人异事、欸、怎么你看过什么的最扯的
是什么？里面最扯的是有一个人，他也是垃圾屋的系列，然后可是他就是他的故事蛮悲伤的，就是他的恋人自杀死了。那他把他就是把那个故事讲一讲，就发现说哦，是因为他跟他的恋人其实是好像是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吗？然后就是被、嗯、就可能不知道是离异还是什么，父母离异还是什么，反正就他们就是没有一起长大，但是就这个世界不大不小，他们就相遇，而且还彼此相爱了。然后后来才。就是在见家长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这是什么电视剧剧情？
嗯，然后所以后来男方无法承受就自杀死了，然后徒留女方继续活在无法走出的伤痛里，然后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屋的屋主，因为就是心灵太空虚破碎这样。对
，My God，
嗯嗯，这、就是我在那个节目上看过觉得最悲伤但也惊人的故事。
他们真的都很容易采访到很多就是身上很多这种电视剧般剧情的故事的人欸。
对啊，
重点是
就是很有看人的眼光。
对啊，到底怎么挑的，跟为什么我印象中日本人不是应该要很注重隐私的吗？但他们却意外的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然后还甚至在一个镜头面前这样掏心掏肺的分享。
没错，
就是都太颠覆我的认知了。
没错，
好，我们的录音时间要到，就是他好像快要逼近他卡断我们。但是我很好奇你促成了联谊团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稍后马上回来，我要重新开一次录音的那个邀请。好，等我，拜拜。
拜拜。